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祝你们平安。我们今天是要讲这个诗歌题了哈，所以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来拣选了我们。主，你在你自己的儿子的身上已经荣耀了你自己，也让我们的心能够因着与基督的联合，我们每天知道，不但知道他在历史上所成就的，也知道每天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做成的工作，所以我们再次将自己奉献在主你恩主的手里面，愿主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今天我们也将这样的一个讲座这样一个主日学。也求主帮助每一位弟兄姊妹，可以以基督为中心的眼光来看诗歌题。求主施恩给我们，谢谢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按照这个大纲哈，我们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诗歌题哈，我们这一次的安排是非常的紧凑啊，就是说有点像蜻蜓点水一样，讲得很快哈，讲得很快，其实讲这个 narrative，讲这个叙述体的话，其实还可以讲很多哈，只是给你们一点点的这个 flavor 哈。那我们马上就跳到诗歌题，然后呢，下一堂课。我们讲完作业呢，新约圣经就马上要讲新约里面的这个福音书，还有讲这个书信体啊。最后我们会稍微 touch 一点点这个启示文学的一些东西哈。那我们今天讲完这个呢，诗篇45篇，我就做个例子哈，给大家讲一下。然后接下来这个星期你们还是有作业哈。所以希望你们可以来做哈，我很 appreciate 你们真的把作业拿过来哈，我觉得你们真的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哈，我想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你们可能会上完这个课以后呢，会留下一些东西哈。好，我们先来讲诗歌题哈，有一本书是这个Tremper Lowman。他写了一本书啊，就是《How to Read the Psalms》，同时他也写了一本《How to Read the Proverb》，是一个 twin 的一个 package 呀。如果你们将来有兴趣，可以看这个书啊。那他讲到在诗篇啊，诗篇我们弟兄姊妹一般有的时候会认为是诗人的祷告，对吧？这也是对的哈。那他这本书里面特别讲到，他说诗篇呢，好像是我们灵魂的一个镜子啊。他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本书里面引用加尔文的一段话，他怎么讲？他说这里没有哪一种人类啊，能够意识到的情感没有被映照出来啊，或者更确切的说。圣灵在这里将所有的悲伤、忧虑、恐惧、凝虑、希望忧虑、困惑，简而言之，所有困扰人类心灵的情绪都带到了生活中。这个翻译就是因为是英文的翻译，把翻译成中文有点拗口哈。基本上他在讲什么？他在讲，就是说，这个诗篇像我们灵魂的一枚镜子哈。那灵魂的镜子什么意思呢？基本上，他就说，他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好，我们看到我们什么呢？我们看到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 emotion 哈，或者说我们的情感他说圣灵呢，将这些情感，他说："这种怎么样？特别是讲到这种所谓扰乱我们心灵里面的一种情绪，对吧？ 比如说你跟你太太有 conflict，你跟你孩子有 conflict，你在工作里面有很多 conflict，或者说你当你年纪慢慢这个长大以后，你开始叹息哈。昨天我们这个孩子叫我们给他很多的小时候的照片，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突然一个 idea 叫我们给他找。哎呀，我们就找好多以前的照片给他找。哎呀，看这些照片，你的心里面就突然涌现出很多的 emotion 啊。他说，但是我们这种 emotion 呢，他说诗篇就是好像，诗人这样的在一种读圣经的里面哈，他看到他自己里面的这些 emotion 呢，他说带到生活的当中哈，他说圣灵将这样的情感哈，然后他说都带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哈，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神学家加尔文他所讲的。那我自己的体会呢，不但是我们把这些带到生活中哈，而且是神要将我们把这些情绪哈带到上帝的面前啊，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昨天我就说，后来我也问我们家人，我就说你们看这些照片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啊？他们都是有很多 mix 的感受。但我接下来应该还要问个问题，就是说这些感受你有没有带到上帝的面前啊？那如果能够带到上帝的面前呢，我们就要想到怎么样来读诗篇。所以在这个里面，诗篇就 reflect 一个很重要的，就讲到我们神人的一种关系，我们在信仰里面的一种主观的一点经历哈。当你去读诗篇的时候，神会让这些东西哈，让我们体验到诗篇是我们灵魂的一个镜子啊。所以当你们在读诗篇，或者是说，特别在这里面结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也有几点哈。第一个就是你要注意到诗篇的言语非常的简洁，但是它带着非常浓郁的一种情感色彩。情感色彩，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里面的，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一个弟兄姊妹他很 depressed，来问牧师说怎么样，我们来 counsel 他的话。最后的建议，我们是建议他要去读诗篇哈，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跟诗人的共鸣，然后呢，最后要他要带到上帝的面前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的情感哈。那些情感好像都在睡觉，对吧？但是你如果碰到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比如说像现在很多的 media，很多的外面的 secular 的这些 movie，然后广告等等等等，其实这些东西啊，你如果看的时候，它会 arouse 你里面很多的 emotion，对不对啊？为什么你看了这个广告的东西，你看到一个女孩子这么漂亮，拿着这么漂亮一个包，对不对？然后看久了你就说我也要这样一个包，为什么？因为它 loves 你里面的那个 desire，你就是要与它来共鸣啊，所以你知道，但是诗篇里面，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发现为什么神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通过诗人这样的一种情感，他要唤醒我们里面对神的一种情感。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弟兄姊妹好像，你们为什么读圣经都没有兴趣啊？年初这个一个很美的计划，对吧？后来读了几个月就坚持不下来了，对不对？就 stuck，就这样，好多事情就把我们淹没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好像我们的那种 desire，我们那个情感好像没有被 arouse 起来，对吧？所以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我们的信仰后来没有真正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的 emotion，你的思想 跟你的意志还不在一个线上，你很想改变，但是有个东西一直要拖累你就是其实你的 emotion 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诗篇里面不单是我们要读出诗人的这样的一种情感了，我们还要看到其实也有一个自意志的一个导向，也就是我们的 will，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决定其实当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其实这个神要带领我们走向他的智慧所以这个也会看到诗人的一些所谓的意志的导向，比如说有一些智慧的诗篇就会告诉我们这个那当我们读的时候呢，诗篇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讲到诗篇里面的一个 image 一个图片那个图片的话，它会激发我们的想象力为什么是这个圣经？它不是一个 picture book，就是说它出版的时候，它就是说用一个图片那个传承下来就好了嘛，对吧？它是用个文字的方式，但是文字在描写图片的时候，比如说讲到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对吧？带我们到青草地上。青草地，每个人对青草地他的 imagination 是不一样所以神用文字它来激发我们的想象力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远古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没有这么多的图片，是吧？以前没有这个电影，对吧？没有这个手机，没有这些 media。对吧？没有这种东西的，所以平时大家看到的就是草坪啦、羊啦、天空啦，就是这些 image。所以为什么是我们现在读起来就说 "I so dry"，好像觉得不够刺激，对吧？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每天一拿起来全部是图片了，什么东西都是图片，所以我们已经在这个里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想象力都是，已经打折扣了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说，好，我们现在读诗篇里面，求神帮助我们来激发我们的一些想象力但是诗篇也不是说它不讲理智，对吧？所以它有很多的成分。它也是神的一个启示了，也就是说，它其实好多东西也是神在理性的里面，他要知晓我们所以这个是，总一个非常快的一个overview 就是说诗篇当我们读这个时候，跟故事体对吧？有点不大一样读故事体有点不一样。所以，第一个，我们先要注意到诗篇它里面带着一种浓郁的一种情感色彩比如说，诗人在第四篇的里面，他说：“你使我的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想象一下在古代，你一年有丰收，而且你可以有五谷杂粮，对吧？而且有新酒可喝的时候，那时候那些人的心里是非常的满足跟快乐所以这种在讲什么样的一种情感呢？是在讲一种喜乐，人的心里面满了一种喜乐。这种喜乐怎么讲呢？用怎么样的言语来表达呢？就讲到说这样的一种快乐，好像是一个。并且是胜过不但是这个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呢，是胜过五谷新酒的人，所以这个里面就讲到一种情感。所以当你读诗篇，读第四篇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样的一种情感读出来而且你要问自己，我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情感？我在上帝的面前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喜乐？当然，我们最后要问的一个问题，在基督里面，后来神有没有成就这样的一种 让我可以在神的面前可以喜乐来赞美啊，还有比如说一种叫做悲悯，对吧？一种悲伤哈，所以是一种哀歌哈。13篇里面讲到，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所以一个人在愁苦的当中，在每天闷闷不乐的当中啊，碰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他用这样的一种诗歌啊，来描写他心里的一种忧伤或者是讲到说我依靠神必不惧怕，对吧？人又把我怎么样呢？那是讲到一种怎么样的情感？那是讲到一种平静安稳，对吧？就是一种在万乱之中，他没有乱的这样的一种情感这样的一种情感，当基督徒的生命越来越成熟的时候，这样的情感在你的心里面会有越来越多的共鸣越来越多的这种不是一种 stoic，不是一种靠着自己来修行达到的一个。而是当神的同在越来越多在你的生命的当中的里面，你就越来越多被这样的一种情感跟他来共鸣哈。那还有一种是，比如说是一种肃静的哈，或者说一种敬畏的哈。诗人讲到说，至于我必凭着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然后他说：“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等一下我会分享这个诗篇45篇哈。诗篇45篇的时候，我在我读这个神学的里边，有一次我们的一个教授，他是第一次到我们那个神学院来讲这一篇道哈。是他其实是就职的演说了，就是说他讲这篇道。然后我听完以后，对吧？我以前不是这么读的啊。我听完他这篇讲道以后，哎呀，我心里的一种感觉哈，我就说我巴不得我就是这样，那是趴在地上，就是来把这位神这样好好拜一下，就这样。所以他将我里面的一种对神的一种敬畏，对神的一种 desire，好像把我这种情感完全把我好像激发起来了。我就听完这篇道，我就说，我只能够跪在他面前向他来敬拜，有这种那个哈。所以这个就是说。当我们诗篇读对了以后，其实我们心里面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敬畏，就是说这是你的里面的一种情感，对吧？你神已经在他的话语里面已经改变了你的思想，然后呢，你跟他共鸣了，然后呢，你的情感被他完全折服了当然有一种。是比较 negative 的就讲到怒气，对吧？当你读诗篇第5篇的时候，说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来跌倒。诗篇里面有很多，所谓的这种，要神来审判他的敌人，有时候我们一下子读不懂，这个里面是讲到一种 anger 讲到一种怒气，讲到神对罪恶的一种审判所以这样的一种东西，你说对我们有益处吗？我们常常说我们要 avoid，对吧？我们要不要让这种 anger 来？他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我太 angry，就好像会造成很多伤害嘛其实不是 anger。你用的不好，会伤你旁边很多的人，包括你的太太，包括你的先生，包括你的孩子。但是你要知道，当你的 anger 用对的时候，神就 把你变成圣洁了。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当你的心里面对一种罪恶的东西产生一种 anger 的时候，哎，那是 in the right place。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常常被这个诱惑嘛，对吧？我们觉得那样东西太美丽了，然后我可以这样去做，结果做了以后你觉得很后悔，对吧？所以你常常在一个 struggle 的里面，也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的 temptation 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但是当你跟神的情感真实的 match 的时候，你开始对一些罪的东西产生一种 anger，或者说产生一种比较 negative 的一种情感上面的一种共鸣的时候，那别人要引诱你去犯罪比较难了，对吧？因为怎么样？因为你已经是你就觉得这个东西你是看到你就觉得你里面产生一种非常 negative 的情绪哈，呀。那还有一种是讲到一种凌虑哈。诗人说：“至于我的脚几乎失常，我的脚险些滑跌。”哎，那是在诗篇，特别在73篇里面讲到一种情感，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会怀疑，对吧？那也是可以，神让我们有这个地方可以放的，就是说但最后他要把我们变成对他的一种坚信，哈。但是他有没有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的时候让我们有这种怀疑，让我有这些 doubts，是有的哈。好，所以这个第一个哈，你们要注意啊。等一下我们看诗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样的一种情感把它看出来。那第二个，我们讲一些文学方面的哈，文学方面的结构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或者观察哈。所以诗篇，它里面的所谓希伯来诗的话呢，有平行结构。但我这边讲的诗篇哈，只是说，诗歌体里的诗歌体，就是说，其实不但是在诗篇，对吧？在箴言，还有在一些先知书里面，对吧？像以赛亚书的里面，有很多都是诗歌体写成的哈。所以你大概分享圣经的，两大非常重要的文体，就一个是叙事文另外一个就是诗歌啊。那在如果有看到这种结构的时候，我们马上要用它的文学结构来帮助我们来接近哈。那第一个就叫做同义的一种平行啊，同义的平行。比如说我们看到诗篇第二篇，对吧？外邦为什么争闹啊？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所以我们就看到外邦怎么样跟万民相对应啊？为什么也相对应，对吧？争闹跟谋虚妄的事来对应啊？那在原文的当中，它有的时候更加对称了，因为它都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词一个词。但是我们要翻译成中文的话，有的时候要翻译成好几个字啊。但是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这样帮助我们解释嘛，对吧？他讲外邦什么意思啊？外邦其实就是讲万民啊，万民有的时候也可以讲到外邦，对吧？那争闹就是什么意思呢？争闹就是他们要谋算一个虚妄的事啊，所以这样子我们可以用它平行的结构，我们可以来看上下文，来彼此来解释它，对吧？诗篇19篇里面讲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对吧？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诸天跟穹苍来对比啊，述说，跟传扬来对比，然后神的荣耀，神的手段相来平行，啊，那也可以帮助我们来解释，比如说我们也可以问弟兄姊妹说，你认为神的荣耀，你怎么样来理解啊？哎，大家想了半天，神的荣耀，I have no idea 你说你看啊，这里怎么讲啊？神的荣耀就在讲神的手段呢、所以这样子你知道，圣经它就自己来解释自己，对吧？也就是说，出于神的手段，神的作为的，其实同时也是在讲神的荣耀。从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呢，从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啊，所以这边言语跟知识来相对应啊，相平行，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上帝啊，他发出的言语，就是他要给我们的一种知识，对吧？有的时候是好像无言无语，对吧？是一种启示啊，上帝好像无言无语的一种启示，其实也是在冥冥当中给我们的，借着他的创造给我们看到的一种知识啊。所以这个就是说，结构可以帮助我们来解释啊，帮助我们来解释啊。那同意的话呢，同时我们也看到一种反义的，对吧？反义就是对比了，特别在箴言的当中，熟男的要受贫穷，对吧？守勤的要致富足哈，那这个就是这个守勤跟守懒对比，对吧？贫穷跟富足来对比。心中有智慧的必受命令，心里愚妄的必致倾倒。所以这边我们也知道说，智慧的反义词是什么？智慧的相反是什么？是什么？愚妄啊，愚妄。智慧要受命令啊，当然他就是在讲受上帝的一个命令，对吧？那愚昧的话呢，他在受什么？不见得受上帝的命令啊。但是他把不接受命令的结果跟我们讲出来所以呢，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他不是说，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心里愚妄的必受错误的教导。他好像没有这样来对比啊，他是说必受倾倒是把，接受命令，所以他把这个接受命令的反义的一个结果跟我们讲出来啊，所以这个我可以这样可以，
侧重在前面的一个行动，一个自备带出这种结果，你有一种带出这种结果，它应该是某一种行动的一个反应。
OK，某一种行动的一个
一个
反
所停的、所染的，然后带出来两种不同结果，
应。
后面它不一定是一定是反应。
OK，当然，就是说这个就是看作者他想怎么告诉我们了。我们总体上就是说这是一种平行结构，对吧？然后平行结构，我们先要搞清楚是在讲一样的事呢，那就同意，对吧？那就可以彼此解释。如果讲它的反面，那就是不一样的结果，或者说不一样的角度怎么样来讲啊？那是神他要怎么样跟我们讲？所以这一句里面就讲到一种不一样的结果那有的时候可能讲不一样的 reason 也是可能的，对吧？所以只是说我们在
八
啊，
八节，
哦，对对对，
第十章第八节
啊，
吗？
对对对，第十章的第八节，第十章第八节，对啊，然后第十章的第十二节，这一章里面有很多的反义平行哈。恨能够挑起争端，对吧？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当然前面爱跟恨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对吧？那恨的话，挑起争端，是它的一个结果啊。那爱遮掩一切的过错，也是它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们觉得说，挑起争端跟遮掩，好像一下子觉得好像很难很难，好像 match 在一起，对不对？很难 match 在一起哈。所以有的时候稍微要 看一下，就是说，当然恨不只是挑起争端哈，恨有的时候还会，这个引起很多的伤害或怎么样，当然也有，对吧？但是，当作者这里着重告诉我们的是这样的一种后果，one of that。所以这个就是说讲到一种平行的结构哈，我们怎么样利用这些文学的平行的结构呢，来帮助我们来解释圣经，对吧？我们怎么样以经来解经？就是说，我们不要在我们生活当中哈，马上就来讲我们的一些 experience，而是我们先请弟兄姊妹来看一下圣经它原来怎么讲的，然后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哎，你说这个挑起争端的方面是怎么样？你先让别人来想一下，对吧？当然别人的答案不见得就是圣经里面他所讲，但是呢，我们先把弟兄姊妹的注意力哈，在查经的时候，把它带到圣经里面，就是说，你要先看看圣经里面先是怎么写的啊。这个是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常常要做的。好，然后再加接下来一个平行的话，叫做合成平行哈。它的英文叫 synthetic，就说它把它放在一起啊，它是讲是怎么样的一种意思呢？也就是说，里面看出来有一点点平行结构的，但后面又多出来一些东西的，它是要来完成它前面要讲的东西，或者把讲得更加具体一点啊。比如说诗篇第二篇的第二节的里面讲。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对吧？然后呢，臣宰一同商议。所以这里面的话，好像有一种同意的平行，对不对啊？这个世上的君王跟臣宰，来对应啊，一起起来跟一起商议，对吧？来平行。然后接下来，他说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也就是说，他起来或者说他商议，他到底要做什么？所以接下来说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呢，来完成前面他的一个思路啊，或者说补充说明他到底要做什么。所以当你也可以这个查经时候问说，世上君王他们都联合起来，你觉得他们要做什么？大家说，要起来打仗，呵呵，他就是看看圣经里面怎么讲，呵呵，就说这里不是在讲打仗啊，这里要说他要抵挡耶和华啊，还有就是说他要跟他的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嘛，对吧？其实就是基督嘛，啊，抵挡耶和华跟他所高立的那位基督哈。29章的第三节，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啊，荣耀的神打雷，荣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啊，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作者哈，先讲到声音发在水上，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啊，这两个好像有点同一的平行，对吧？荣耀的神跟耶和华来对应嘛，哈，声音发在水上，跟神打雷是彼此对应啊。然后接下来他说，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啊，所以他把这两个思想再把它讲得完全一点啊。同样，比如说29章的第五节，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哈。然后说耶和华震破黎巴嫩的香柏树，所以他前面先讲一个很 general 的香柏树，然后再接下来讲一个很 detailed，他要 complete 他的一个 sentence，就是他要震破哪里呢？震破黎巴嫩的香柏树哈，然后29章的第10节， 这句话我们弟兄姊妹都常常来引用，是吧？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洪水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也就是说，神在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时代，或者说一个 incident 里面，他要做的事然后呢，讲完以后呢，作者再补充说明，他的意思也就是说，耶和华不只是在洪水泛滥时候作者为王的，他在任何时候都要作王。所以他就说他讲到他要直到永远，所以平时我们很快就读过去了。但是你如果用一些文学的结构，你就慢慢来帮助你来结晶的时候，你就看到其实里面还有一些东西我们没有把它完全读出来。所以基本上是有这样三种的平行当然，如果你们去看参考书的话，里面还有他们把它分成很细分成还有一些类型那我是觉得那些类型的话，基本上跟这三类是非常的相似可以用这三类来看。好，那我们刚刚讲了四个题，对吧？第一个要注意它的浓郁的情感色彩，是吧？大家记得第二个呢？我们看诗篇的时候，一定要用它的平行结构来接近来看那第三个，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就讲到一种图像一种或者说图像，其实它是一种象征英文它就讲到 image，讲到一个 image 是什么？他说 picture from in our minds，也就是说，当你读到上帝的话的时候。突然在你的 mind 里面出了一个 picture 你的 picture 跟我的 picture 可能不大一样，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生活经历不一样嘛。神用同样的话在你跟我的心里面产生一个 image，然后呢，从这个 image 的里面出来，它有一个图像在里面，或者是讲做一个 personification 就讲到拟人化，拟人化，等下我也举个例子是讲什么？那 image 的话，一般都是一种比喻但是不见得都是比喻比如说神呐，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那请问这个大家觉得是一个明喻还是暗喻啊？明喻如果有一些如、好像这些字的话，我们就讲到明喻如果讲到说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依靠的是我的，是我的盾牌，是我拯救我的脚，我的高台。是什么？是明喻还是暗喻？暗喻暗喻就是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啊！”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其实是用一个诗篇的一种方式来跟我们讲的或者说他用一种怎么样一种 image，或者是说是一种比喻他在把自己比喻成是什么，对吧？所以我们讲到说，神是我的山寨，是我的岩石。那用这样的比喻在讲什么？有一年我们就特别暑，那个寒假，没有地方去。那刚刚疫情结束，我们就两个人开车到了那个 Shenandoah 那个 mountain 的里面他们有一条路这样开上来，可以停下来看那些山。美国的这里的山跟中国那些黄山什么？有点不一样但是我们在那里看的时候，我那时候我就会想起诗篇里面讲的，那真的你在那个山的面前那个山这样大然后你在它的面前，你就好像有一种稳妥你就觉得山给你的一种感受就是说 It is so safe。那我们就想说，世人讲这样的，说是我的岩石哈，我的商战，或者说我的磐石。哎，世人为什么用这样的一种比喻？他其实是在讲神给我们的一个 security 啊，讲到神给我们的一种安全。哎，所以你看，他用这种图像来跟我们讲话是箴言第8章的里面那这个里面就一种拟人化了比如说诗人说我的智慧，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谋略然后呢，这是第8章14节对吧？这段比较长然后到22节的时候，他就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在未有世界以先，我已经被立了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这位作者，他把一个智慧把它拟人化了。智慧好像一个人一样智慧它是有了一种位格在它的里面那这个在比喻的里面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他在用那样东西的，跟他要讲的属灵道理的一个相似的东西在给我们讲所以我们不要好像怎么讲，就是说完全给那个比喻搞不清楚他到底要跟我们讲什么。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对吧？就像勇士手里的剑剑袋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在与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呢，必不至于羞愧，对吧？这是诗篇127篇里面所讲的。那这边，他把孩子那个儿女比喻成什么啊？比喻成什么？哎，比喻成剑袋里面的那个剑那所以这个我们不要觉得说这个剑就是说你的孩子的长相像剑，对吧？不能，当然 so obvious，大家不会这么想。那剑是用做什么呢？剑是用来打仗的。那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这个勇士的剑。一直是背在他的身上，一直是在他的剑袋的里面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在跟我们讲什么？讲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如果你把他 training 好第一个就是说父亲一直跟他在一起，对吧？你的剑一直在你的剑袋里面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剑是要帮助你来打仗或者说你要用剑要攻破仇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看到比喻的相似的地方，跟它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要用去想象一些跟这个经文没有关系的东西那就是 defeat 这个 purpose 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说，在这里他跟我们讲见到底是在讲什么那这样呢，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怎么样来应用还有就讲到说。耶和华呀，我曾求告你呢，求你快快临到我这里，对吧？我求告你的时候，愿你留心听我的声音，愿我的祷告与炉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手，举手祈求，乳腺挽记。请问大家在这里，他把他的祷告比喻成什么？
书香。
好像在烧香，对吧？那为什么他觉得祷告用这样的比喻来讲？你觉得他特别讲了祷告当中一个怎么样的特征？乳腺什么？丸剂，对吧？因为香在那里点的时候，常常的有的时候是代表一个人的奉献。献祭的时候，乳腺挽祭的时候，就说祷告， 为什么像香呢？因为你要把自己献给主，对吧？然后你在那个祷告的里面，让你看到你是把自己分别为圣了哈。献祭也是这样，献祭是要分别为圣哈，献给上帝，因为这个祭物已经是属于神了嘛，对不对？啊，所以当你在讲说用香啊。那你就不要想到说，哦，香，哇，它很香诶。然后我们就想说，你看我祷告，神都觉得好香哦，就觉得，你看我都讲得很好听，对不对？啊，那希望不要这样子去想象哈，需要不要这样去想，而是要根据这经文里面讲的，然后呢，我们要看到它为什么这比喻，它指的一种什么样的特点啊，把自己分别为圣，然后呢，完全奉献在神的面前啊，那是在讲祷告，那是在讲说像香一样的陈列在神的面前啊。好，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哈，我们用这样的言语来做比喻，或者说用这样的一个情感的设置，用这样的一个图片来讲的，其实最终是要让神的一个属灵的真理，对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落实啊，上帝属灵的一个教导，然后它可以达到一个改变生命的一个地步哈、啊。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图片，我现在因为你看我刚刚最开始我已经讲了嘛，我们现代人生活在每天我们好多的图片对吧？广告对不对啊？电影 movie 这个什么 TikTok 现在什很多什么这个太多的都是。Picture，你看那个 picture 就把我们的 mind，把我们所有的注意力，把我们的 passion 怎么样？有的时候都拿走了，我们不知不觉当中都给他拿走了。但是诗篇他要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里面，他要用这样的图片来吸引我们啊，所以诗篇要来做这个注意力哈。另外一个，他要激发我们。里面的一个想象力哈、啊，当然最后最重要的，它要搅动我们里面的情感因为我们的情感太 easily 被现代的这个世界好多东西，我们被它夺走了哈、啊。我们的 passion，我们的我们的这个 motivation，或者说我们整个人的这个 zeal 哈、啊，有时候我们就被那些东西拿走了哈、啊。但是我们现在怎么样？有时候先不要看这个哈，不要太多的看这个。所以你为什么？因为你现在跟他 compete，他现在是什么？是 sugar，对不对啊？冰激凌哦，一吃进去马上很兴奋。然后你要读上帝的话，就像吃什么？吃麦片，就是要慢慢嚼，里面才有出现一点甜味，对不对？但是那个是真实的，把你里面的 emotion arouse 起来哈。那最后呢，我们在读的里面，我们的意志力就被降服了啊，我们就真实的来跟神在基督里面，我们被他 transform。好，那接下来我们时间不糟糕，今天用了很多时间跟你们讲这个。那接下来我们再用这七步法，对吧？你们已经很好哈。谢谢你们这个愿意配合啊，你们的作业都写得非常好。我只是提醒一下，祷告哈，不要一写祷告两个字，后面什么都没有 content，对吧？老师，我就讲一个祷告，你就知道我在家里祷告什么。祷告，你要把你祷告的东西要写出来呀，要写出来，然后最后也是要成就在你的里面，你要把它写出来，而且。当然，我只用第一个祷告跟最后一个祷告，第二步到第六步的话，也是要祷告啊，不是说只要前面祷告一下，所以这个我们已经清楚嘛，你是在神的面前读嘛，对不对啊？你读不懂，你随时都要向神来祈求哈。好，那我们今天讲这个诗篇45篇，时间不多哈，我能不能请大家还是很快，对吧？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好，请好。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你比世人更美，在你的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大能者呀，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贺兰坐车前往，无故得胜。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你的剑锋快，射中团体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下。神啊，你的作为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极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你的衣服都有妙药、沉香、肉桂的香气，象牙宫中有琴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有君王的儿女，在你尊贵妇女之中，王后佩戴而非金饰，站在你右边。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富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推罗的民必来送礼，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王女在宫中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她要穿锦绣的衣服，被迎到王前，随从她的陪同宫女。也要被带到你的面前，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他们要进入王宫，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那你要立他们在全地作王，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好，这里有17节哈。所以我们开始的祷告，我们就是求神，再次来光照我们啊。其实我们读一遍的时候，不见得一下子里面东西可以抓着，我们可能会要读几遍哈。读几遍以后呢，我们求神，让我们安静在他的里面，然后求神的圣灵帮助我们来观察，观察。既然这一篇是一个诗人的一个中文翻译成训诲诗哈，所以我们就求主，让诗人的训诲进到我们的心里面，然后让我们看到这在上帝的救赎的历史的当中，作诗的背景，对吧？作诗到底用什么东西？它的用处在哪里？哈，然后呢，求神帮助我们来通过语法这些结构，对吧？平行的结构，哈，然后呢，这样的一种修辞的方法，比如说他要讲很多的 image。用它的一种象征它到底要 capture 我们里面的怎么样的一个注意力然后我们怎么样激发一个想象力，然后最后要把我的情感我里面的一个 awake，我里面一种好像沉睡的一种情感，要把它怎么样，把它叫醒，然后呢，神要 capture。要把我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对神的这样的一种看见要把它调出来然后呢，我们要看到这个里面的主题这些观察以后呢，再次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主题在整个圣经里面，特别是在新约里面怎么讲最后呢，我们要看到，在耶稣基督里面，什么样的一种成就，最后要落实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这些都要在神的面前，求他圣灵来帮助我们，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很快的来看，我把它这个放的比较少一点，小一点。第一节的话，有时候， 都是一个说明哈，可拉后裔的训诲诗哈，可拉后裔的话，特别是在诗篇150篇里面五卷对吧？它在第二卷里面是比较多的哈。那可拉后裔的训诲诗，可拉的后裔就是他们好像是现在我们的诗邦对吧？是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一种。颂赞一种唱诗哈，所以你们要知道，这个诗篇最后它是要用来唱的啊。那今天很可惜啊，这个还现在还没有作者把诗篇45篇做成一个 song。我们现在的唱歌哈，就是我要爱主，我要奉献，然后主啊，你要摸着我的心，到底圣经里面怎么讲的那些字啊，我们很少。把它写到我们现代的那些诗歌里面哈，最多就用诗篇。我行过死荫的幽谷，神保佑，或者说我要长翅飞翔，以赛亚书的那个章节哈，我们用圣经的东西太少了哈。但是这个原来为什么诗人的诗篇不单是要写下来，你知道用音乐来唱的时候，你的感受又不一样了，对不对啊？音乐来唱的时候，更加我们的里面被神唤醒的那个 emotion 哈，跟圣灵要更多的合拍哈。那这里又提到这个诗叫什么？叫爱慕的诗，对吧？爱慕歌啊，其实英文的翻译就是wedding song，wedding song。所以这里如果前面的这些说明都可以帮助我们来。让我们 prepare 怎么样读这个诗篇啊，或者甚至他已经提醒我们、暗示我们这个诗篇里面的主题在讲什么了。那我们第一节，作者就说我的心里涌出美词哈，美词的话在 NIV 的翻译的里面就是 a noble theme 啊，哎，讲到这里面的一个尊贵、一个 noble 的一个主题哈。然后他说，论到我为王做的事呢？我的舌头是快手笔，请问这里有没有一个 image，有个比喻啊？他把什么比喻成什么？他把舌头比喻成一个快手笔，哇，他的舌头好像写得很快的一个笔。然后他说，我的心里要涌出一个美词。涌出一个美词，其实有没有给大家一个 image 是吗？一个 image 啊！现在我很快问大家一下，你觉得整个诗篇的一个情感的基调，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是一种怎么样的情感？一种赞美，然后里面有一种激动，对吧？然后里面就是讲到一种美词啊，一个。Noble thing，noble 的话就是一种尊贵啊，noble 就是一种怎么样贵族哈、啊，跟皇家有关，因为这边又提到王，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哦，原来是作者是在这样的一个 emotion 里面，所以我们要 prepare 好，就对不对？今天如果你是很 depressed，对不对？那你就说神啊，你先把我这个 emotion depressed 放一边哈。现在我要求神帮我 arouse 我里面的一种赞美，我里面的一个 noble thing 啊，就是我怎么样跟作者来合拍，对吧？然后接下来他说，你啊，他就开始用第二人称了啊，你比世人更美啊，在你的里面满有恩惠，请问他的英文的翻译？跟中国的翻译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吗？有没有不一样？中文是说，你比世人更美，对吧？你比世人更美的话，接下来，所以神就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如果你比世人更美的话，很可能他在讲神，对不对？神比世人更美嘛，对不对？但是英文的一个翻译就是说，the most excellent of men 那他在讲神还是在讲人啊？啊，
嗯，
还在讲人，对不对啊？还是在讲人哈？所以呢，然后请问他这个，他讲到你，对吧？这个你，我们先等一下，我们要知道这个你到底在讲谁，对不对？啊，先我们还有这个 question 啊，但是我们现在问一下，你比世人更美，他到底美在什么地方？嗯，他美在什么地方？他是不是长相很美？有没有这么讲？啊，你的嘴里满有恩慈，也就是说，他美在他讲话。这个人讲话一讲出来，太美了。啊，他的讲话太美了。啊，然后所以神就赐福给你，直到永远。中文用了一个所以，对吧？啊，你如果去读英文的话，它是用了 since 跟所以是一样吗？还是不一样？所以你看，有的时候翻译就很有讲究哈、啊。中文就把它翻译成说，前面这样是一个原因，所以呢，神就要赐福给他。英文的翻译是反过来，因为的。英文的翻译就是说，因为神赐福给你啊，所以呢，这个人呢很美，然后这个人讲话的时候特别的美，因为他的讲话里面满了一个恩惠在里面然后接下来讲完他的第一个美啊，第三节开始讲到第五节，讲到他的第二个美讲什么？第二个美就讲到他作为一个战士，作为一个勇士了啊，勇士美在哪里？第三节，请问是不是一个 image 啊？是个图像。他说大能者啊，他美在他的一个能力啊，他的能力是他腰间佩刀，腰间佩刀。这样在里面，每个人脑子里不一样的 picture 啊，但这个 picture，请问大家，他要告诉我们这个王的什么？这个王的荣耀跟威严啊？哎，请问你要画一个荣耀跟威严，我要叫你去画一个画，你怎么去画？你觉得太抽象了吧，对不对？啊，但是一个很有灵感的画家，他会给你画一个勇士，然后他的身上带着这么一个刀，哇，这个刀像那个歌利亚原来的那个大刀，对吧？大卫后来那个大刀，那不得了啊！所以你看，马上那个 image 就出来了哈。然后接下来他说，为真理跟谦卑公义，他赫然坐车前往。古代的时候，打仗的时候要坐在那个车上，对不对？那个车，马车，哇，那个马跑得很快的时候，那个战士在那个车上五步得胜。他说他的右手显明可畏的是，请问这个人是为什么而打仗？啊，为什么打仗？哎呀，真理。谦卑、公义啊，世界上有很多的战争，对不对？现在我们周遭，我们现在就在我们周围发生很多的战争，很多的战争是因为人的私心，是因为人的罪，是因为人的骄傲来打仗的。但是他讲到这一位王，不是为人心里面的那个罪恶来打仗，他是为了什么？他是为真理，对吧？他是为了一种谦卑，好，他是为了一种公义来打仗。好，接下来第五节，请问是不是又是一张图画？啊，一张图画讲了什么？讲到他的剑。好，这里请问剑跟我们刚刚诗篇126篇里面那个剑，它的着重点有没有不一样？我们诗篇126篇剑说，在剑袋里面要忙，是要跟爸爸在一起，对不对啊？哎，同时要打仇敌啊。这边讲到他手里的剑 很快讲到这位王的威严，讲到他的荣耀，讲到他要为真理来打仗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的箭怎么样？他的箭不能乱射，不能把好人射死啊，对不对？他的箭是射中他的敌人，而且不单是射中他敌人，是射中他的心脏。把敌人的心脏把它穿透，对不对？所以你看啊，所以你看诗人，他的心里面涌出美词，他在赞美谁？他在赞美谁啊？他在赞美一位王，对不对？一位王，这位王怎么样？嘴里面有恩惠，这位王是怎么样的一个英勇？是一个勇士哈。好，然后他再接下来说。神呐、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这里接下来再讲到这个王的治理啊，王的国度啊。然后他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来膏你。”所以这位王他是怎么样？他里面他的言语有恩惠，对不对？他又很勇敢，对吧？那请问这个王是一个，是一个忧郁的王，还是一个喜乐 happy 的王？因为你看，我们有的时候看那个 movie 嘛，那个王也很会讲话，然后也很勇敢，那个战术也很好，对不对？但是是一个很忧郁的王，对吧？很 depressed，因为没人跟他在一起。他的王后也不爱他，他的孩子也不爱他，对不对？但是这位王不一样，这位王他说，神用喜乐油来浇他，胜过他的一切同伴，而且怎么样？而且他说他的衣服啊，他的衣服又是一个 image，对不对？他的衣服有什么特点？他衣服啊，有没药沉香、肉桂的香气，那在讲什么？那他一出来，他吸引很多的人，他讲到他的一种和尚，或者说他的一个很吸引人的地方，他身上发出一种香气，然后他在哪里呢？他说他在象牙的宫里面有丝弦的乐曲，然后他因着这样的一个乐曲，他也很欢喜并且你看他旁边还有什么呀？君王的儿女然后呢还有尊贵的妇女，然后站在他旁边的是谁啊？是王后，对吧？然后请问这里有没有一张图片在这里面？那这个图片就不是比喻了，对不对？这个图片是一个真实的描写。请问王后有什么特点？他说王后佩戴器的这个声音然后呢，有这个俄斐的金饰俄斐，请问大家知道就是说在古代的时候，俄斐。在那个地方的话，他们藏的那个金子是非常的纯非常的纯。然后他说，他就站在他的旁边，所以这个王后也是非常的尊贵在那里好，然后我们再接下来讲再接下来就描写他的这位王后，因为我们看到这位诗篇讲到是一个 wedding song，对不对啊？是一个婚礼的 song 嘛那这个。王后的话，她说：“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啊。”然后她说：“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富家。”那在讲什么呢？那在讲这个女子因为她要嫁给这个王子，或者说嫁给这位王的话，她要离开她的原来的那个家族。他要牺牲，所以就讲到这个王后，她的一个尾声，对吧？ 他对这个王的一个，他要牺牲掉很多东西哈。然后他接下来说，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呢，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哈。敬拜在英文的当中，请问是怎么样一种翻译？那是一种 honor，对不对啊？honor 哈。所以我们就说中文的翻译基本上把这个王已经把它当做神了啊，当做神了。但是在英文的翻译里面，他认为这个王还是地上的某一个王啊，所以他的翻译就有点不大一样啊。然后接下来他说推罗的民啊，必来送礼，民中的富足人呢，也要向你求恩。请问这个你是指王还是指王后？是王后，也就是说，这个王后不但是牺牲她自己，对吧？委屈的那个委身她自己啊，而且她有很好的美貌，然后呢，她很尊重 honor 这位王啊，就讲到她也是一种顺服，对吧？而且她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恩惠，可见这个王后很可能也是她的嘴唇里面怎么样？他讲出来的都是恩惠的话啊，都是恩惠。也就是说，他跟这位王非常的 match，非常的 match。然后再接下来继续来描写啊，这位王后的话，她说王女在宫里面极其荣华，并且她的衣服，跟这个王对比的话呢，王的衣服是发出香气，对吧？那这个王后的衣服是什么样？是里面有一种金线啊，或者是说它是一种锦绣啊，也就是讲到它的一种尊贵啊，王后的一种尊贵啊，并且讲到说她被迎到王前，跟随她的陪伴的童女啊。那这里又出现一个图片，对吧？图片也就是说，这个王后后面跟着的是一群童女，也就表明说，其实她也是童女当中的一个，对吧？所以表明她的一种忠贞啊，表明她的一种圣洁啊，一种圣洁。然后他说，他们要欢喜快乐的被引导。然后呢，他们要进到王宫的里面，所以这个王后哈，她有很多的尊贵，她有很多的恩赐在她的里面呢，并且她也是一个不是一个 depressed 的一个王后哈，她也是一个非常欢喜快乐的一个人。那最后呢，这个作者就跟我们讲到说，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啊。你要立他们在全地作王，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的，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的称谢你。就讲到王跟王后，不但是美好的一个结合的一个联合，而且他们有怎么样？他有子孙啊，而且这边特别子孙用的一个单数哈来写，而且这个子孙要在全地作王。而且神因为他这样呢，他的名要被万代来纪念哈，所以我们很快把这个诗篇用一个文学结构把它分析一下哈。第一节啊，这个 A 啊，跟最后的结论，对不起，我忘了打哈，16、17节是彼此相对应的哈。然后呢，第二节到第五节来介绍这位王或者新郎呢。跟第十二节的 B 啊，B 跟 B prime 是彼此的对应，对吧？好，然后呢，第三啊，C 啊，讲到婚礼当中的这位王啊，跟 C prime 第13节到第14节的里面讲到婚礼当中的那个新娘也是彼此相对应的，所以这首诗歌。主要的中心让我们看到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王，然后呢，这是怎么样的王后，对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观察解释啊， 这些我刚刚都已经讲过了哈。作者在美食当中哈，让我们尊崇这位王呢，赞美他的爱情哈。那王的美啊，表现他的言语、他的威严啊，他为真理增长等等等等。然后王后的美呢，讲到她的勇气、美貌，对吧？对王的尊敬有恩惠。然后讲到王跟王后的婚姻之美啊，讲到他的子孙，对吧？讲到他的名要被尊崇到万代。那我们看这些东西，我们最后把它总结一下啊。我们看到王有用诗篇用很多的 image 来描写他啊，我就不重复了哈。王后也有很多的这个 image，来描写她哈。那这些 image，等下我们应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它 impress 在我们的心里面哈。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我们先要找出主题嘛，对吧？我们找主题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位王，恩赐恩惠的言辞，对吧？荣耀的得胜，或者说正直的掌权、圣洁的尊贵，这些都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主题，对吧？还有讲到王后，讲到她的尊贵、她的美丽、她的圣洁跟喜乐的话，也是圣经当中很多的主题，对吧？但是我今天就不让你们一个一个再去整个圣经里面去找了，为什么呢？因为上次忘了跟你们讲哈，就是说，当你们找主题的时候，你们要知道主题跟主题之间也有个微妙的关系啊。所以主题像什么？像一个集合。主题有的时候是弟兄姐妹，它是一群一群东西在里面的。主题最后王的这个主题跟王后这样的一个主题，最后要让我们看到。是在一个大的主题的下面啊，在什么？在他们的 love，在他们的爱情的里面出现很多分支，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抓的话，现在就是不是抓这个王的某一个主题，然后你去分析了啊，也不是抓王后的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去分析了，而是因为他讲到一个 wedding song 嘛，讲到一个 love song。所以讲到这个王跟王后结合的里面，又有不一样的 character 在里面哈。所以那我们就要抓住这个爱情的主题了啊，一个相爱或者说盟约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哈。那这样的一个主题怎么样在基督里面来成就呢？所以我们就要回到圣经里面看到创世纪的里面讲到，对吧？那个人被造好的时候，他说。他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对吧？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了。然后讲到以西结里面，讲到以色列人的悖逆，讲到人的婚姻在罪里面被扭曲的时候，神对他们说：“你们不要轻抗这个誓言，背弃盟约。”他说：“你们怎么样背弃，我也怎么样对待你哈。”但是他说：“然而呢？”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候跟你所立的约，也就是讲到说，在这里我们也就看到，就是说婚姻其实是表明什么？是指向神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对吧？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说，原来神与人，夫妻之爱是指向一个最大的奥秘，就讲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哈。所以这一段。圣经，你们刚刚这样读下来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其中已经你们在想，哇，这是不是在讲耶稣基督啊？这是不是在讲他跟教会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爱啊？可能你们有人可能在那里，猜测了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是对的一个方向啊。然后这样的一个婚约在启示录里面讲到神人之间。在地上虽然有很多的破碎，对吧？最后呢，神要让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然后新郎，跟新娘，也就是说，讲到最后，基督跟教会在末世有一个联合哈。那我们现在怎么样？我们现在其实都是在 这样的一个与神立约，或者说与神盟约的这样的一个里面哈，耶稣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就这样子来落实了哈。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来落实，我把中心思想稍微写一下呢，这就是以王的婚宴为主题哈。诗人以美词，对吧，来赞美一种恩惠得胜、正直的王，跟一个美丽、圣洁、喜乐的王后联合啊。那这样的一个联合是指向耶稣基督最后跟教会的一个联合哈。那我们现在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生命当中呢？我们作为教会，对吧？我们先要因着耶稣来完成了救赎。我们知道神已经让我们得到尊荣、圣洁跟喜乐哈，然后我们怎么样来在这个尊荣圣洁的里面我们怎么样得胜呢？我们要常常要想，你看刚刚那个腰间佩刀，对吧？你想怎么得胜？你要常常去思想这样的一个 image 在你的里面，对不对啊？然后呢？在他的国里面喜乐啊，就像宫女对吧？那个童女，一群的童女跟王后欢欢喜喜的入宫啊，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图片啊，在你的心里面。然后你要知道，你要常常被上帝的爱所吸引嘛，对不对？啊，所以这样子你才可以活出圣洁，没有瑕疵。所以弟兄姊妹，我刚刚在前面给你们观察跟解释的时候，里面讲到很多的图像，很多的那个哈，那些东西，等我们把这个东西定下来以后，你再回去啊，你再回去想那些图片，你就想到你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了所以我们最后的祷告就是求神帮助我们啊，然后呢，我们要跟诗人一同的赞美，对吧？在赞美的里面，我们要明白这样的一个诗歌，代表是我们与教会之间的这样一个联合。我是带着一种很感动、很激动，或者说很委身的这样的一种，去读哈。然后呢，最后我要求神啊，让他这样的一个恩惠的言语哈，常常来吸引我。或者说，我要在他的得胜，对吧？他的箭就射中敌心，哈。所以在我的 temptation 的里面，我这个 picture 就出来了，你看别人来引诱我犯罪的时候，对不对？他也是一个 picture，对不对？所以当那个敌人来引诱我要做坏事的时候，我的脑子里突然就会出现这样一个 picture，就是那个箭要射中敌心啊，然后他要这个骑车前行，对吧？他手里面配了那个刀，然后显出他的荣耀威严，那个 picture 马上就出来，然后就 arouse 我里面的那个 emotion。所以当我那个 emotion 一出来的时候，你跟我讲，就没失效了，就说那个敌人那个引诱，对不对？那个东西就要失效了哈。所以这样子，我要在他的得胜上面有份啊。然后呢，我要与他一同作王，并且在尊贵、在圣洁、在喜乐的上面，我要与这位王作王，直到永远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要把它落实在我。所以读了这个诗篇以后，当你最后要知道，在基督里面实现，你又在基督里面以后，你再回去读这个诗篇的时候，你要把那些细节拿出来默想了。你默想的时候，你就哦，原来我的王是这样的，我这个图片一直要在我的里面 capture me，capture me，capture me，那你就被它改变，改变，改变，就这样哈。好，最后的作业，你们拍张照片啊，我就给你们2个诗篇，好不好？96篇，其中已经有人做过啊，那你再用7步法再做一遍，好吗？啊，或者你们就选诗篇第8篇啊，然后呢， 这个星期五也是这个星期五，对吧？12点钟之前啊，最好寄给我，因为我要看一下你星期六，我要看一下你的作业，然后，我星期天稍微针对一下你们的这个作业哈。好，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啊，我们相信诗篇。最终啊，让我们知道基督所成就的。主，有的时候我们很快就读过去了，我们没有 pay 很多的 attention。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珍贵的东西，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用我们的情感。我们常常 要么就是很愤怒，要么就生气，要么也不知道为什么东西而高兴。但是我们求主能够用诗篇里面诗人这样的一种情感，然后让我们可以妥当的在基督的里面，最后被神所使用。求主赐福每一位弟兄姊妹，谢谢你来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